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？
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？
圣经是神的话，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指引着我们生命的道路。然而我们是否能够按着正义解释圣经，明白圣经，又是否能够稳妥地在我们的生活处境中正确地应用圣经的内容呢？欢迎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《释经入门》，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张长辉老师。你现在所收听的是《释经入门》，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。今天我们要来学习阅读新约书信。开始之前，让我们先想一个问题：当我们想要写一封比较正式的信给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时候，特别是要讨论某个重要的议题，或是来说服对方做出一些改变时，我们会怎样来下笔呢？我们又会如何破题呢？我们又会如何论述呢？不知道各位写作的习惯会是什么，但我们大概都可以想象，一定不会是东一句西一句的，想到什么说什么，对吧？这样我们会说是牛头不对马嘴，没有逻辑，或找不到重点，或是思想跳跃。又或者，想象你要写信给公司的高层，提出改革建议，又或是写信给下属或学生，劝诫他改变某种工作或学习的习惯，你会怎样开始呢？你可能会先表达关心，再提出问题，然后分析原因，接着提供解决方案，最后重申你的关心。大家可以想一下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其实这就是新约大部分书信的基本逻辑。今天我们就是要来一起学习如何阅读、分析新约书信的修辞还有结构。这绝对不是学者在象牙塔里的游戏，而是正确理解圣经的关键技能。所以接下来这两讲的目标便是通过分析逻辑、字词、段落结构以及文学修辞手法，理解书信的内容是如何从语句架构成段落，以及如何理解段落与段落的核心思想。这不是被动的聆听，而是主动的发现之旅。新约书信，特别是保罗的书信，我们可能过去会理解为论说文。论说，论说，就是要以论理来说服或说服读者采纳某种观点，或采取某种行动，要有所改变。不过学者也留意到，保罗绝不是只是在说服他的读者、听众采纳某种观点或神学，他很多时候也在教导、劝勉、建立信仰群体的价值观，其实跟我们主日听牧师讲到非常类似。而不论是要说服或是劝勉，都会牵涉到所谓的修辞。修辞学在古代希腊罗马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一门技术。其实古今中外所有政治人物演讲都会牵涉到修辞。大家可以回想看看，是不是有些演讲你会觉得好有趣、好有洞见、好想继续听下去，也好想以身体力行来回应。但有些演讲你可能会觉得好无聊，抓不到重点。这就是演讲者的修辞功力与内容组织的功力哦。亚里斯多德在他的修辞学当中提到，一个好的可以说服人的演说 需要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元素。第一，是演说者本身的人格是可信任、有权柄的。如果演说者本身毫无可信度，到处招摇撞骗，不管他讲得多么天花乱坠，你大概都不会相信他。我们可以回想一下，是不是有些人不管说什么，你都很愿意听，很愿意相信呢？那是因为你已经相信他这个人了。第二，是演说者要能够诉诸听众的情感，要能够激发群众的感情。有些演说者说得头头是道，内容也十分正确，但是呢，跟群众很有距离，似乎无法与听众共情。这样就算是正确的内容，也无法激起听众想要回应并起而行的情感。第三，是演说者要有好的逻辑组织能力。这篇演说是有逻辑的，能支持演说者的论点。前两者牵涉到演说者的品格以及诚信以及情感，这对讲道者是非常重要的。但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最后逻辑组织这个部分。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学习一些分析新约书信的具体方法。就像医生使用听诊器、血压计这些工具来诊断病情，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些工具帮助我们来诊断分析文本。而当我们越熟练这些工具，这些工具就会内化在我们的心里。第一个工具就是逻辑字词。逻辑字词，逻辑字词呢，就好像人体的关节连接不同的思想部分，显示它们之间的关系。如果没有关节，人就难以好好的活动。文本如果没有逻辑字词，思想就难以好好顺畅的流动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重要的几类逻辑字词。第一类是因果关系，最常见的是因为。因为告诉了我们为什么，告诉我们原因。罗马书一章十六节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这里保罗解释了他不以福音为耻的原因。而与因为常常在一起的是所以或是因此，告诉我们结论是什么。比如罗马书十二章一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。保罗在前面十一章讲完救恩的道理后，用所以来引出实际的劝勉。第二类呢，是转折关系，表达转折关系的逻辑词。比如但是、然而、却、反而，这些字词表示思路有一个转向，表达思路的转折或是对比。罗马书七章十五节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倒去做。腓立比书二章七节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。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，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因信耶稣基督，都在表达思路的转折。第三类呢，我们叫做让步关系，英文叫做 concessive。 让步大家听起来可能觉得很困惑，不过就是中文当中的虽然、尽管、即使、纵然这类词语，表示尽管有某种条件、某种状况的存在，但是不影响接下来要讲的重点。希伯来书五章八节， 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哥林多后书12章11节，我虽然算不了什么，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。哥林多前书4章15节，你们学基督的，师父虽有一万，为父的却是不多。第四类是条件关系，属于这一类的有如果、若是、倘若怎么样怎么样、就或则怎么样怎么样。如果倘若设定了条件，则或就谈到与之而来的结果。罗马书8章13节，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。约翰福音3章3节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第五类呢，是目的的关系。这一类的有为了、教、以便，指出一个目标或是指出一个目的。比如以弗所书4章12节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。约翰福音3章16节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告诉我们，上一句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界是有一个目标或目的。第六类是比较的关系，有如同、正如、好像，这些是要建立类比的关系。以弗所书5章25节，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这是一个类比，用已知的关系来类比新的关系，来阐释新的教导。第七类是表达更进一步、进一层的关系，在中文当中最明显的就是甚至怎么样怎么样，或是也怎么样怎么样。约翰福音1章14节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。在许多的情况下，也在这里是表示更深的一个层次，而不是简单的添加。这就是最常见的七类表达逻辑关系的字词。在你阅读经文的过程当中，你可能会发现逻辑字词其实有很多种，范围超出了以上我们所讲的。在读经的过程中，你可以拿支笔，把这些逻辑字词都圈出来，然后问自己，这些词语连接了什么？它表达了什么样的逻辑关系？这样你就能逐渐跟上作者的思路。其实大家也可以发现，这些表达逻辑关系的字词并不难。我们日常阅读报章、杂志，或是电子书，这些字词都常常的出现，大家并不陌生。大家现在需要练习的，只是要稍微读得慢一点，仔细思考每一句与每一句的关系到底是什么。这样的能力培养，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地方都会用到哦。现在我们马上就来举一个例子，让大家看看分析逻辑字词是有很大的威力的。让我们来看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。我先来念和合本的翻译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 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这个段落非常有名，被称为基督诗歌或基督颂歌，是早期教会神学和文学的精华。在分析之前，让我们先稍微了解一下背景。腓立比书这封信写于保罗第一次罗马监禁期间，大约公元60到62年。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教会，与他关系密切，但当时教会内部出现了一些问题，有纷争、骄傲、不合一的现象。保罗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？他没有直接批评或责备，而是用了一个高明的修辞策略。他举出一个最高的榜样，耶稣基督，让信徒看到什么是真正的谦卑，什么是真正的爱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分析这一段讲了什么。特别请大家留意这一段当中所有的表达逻辑的字词。首先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这是一个劝勉。接下来是要进一步解释，那基督耶稣的心又是什么样子呢？以什么样的态度表现出来的呢？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他本来拥有，本来就有着神的形象。接下来，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这一句大家可能看不懂，没有关系，那我们就来看看别的译本是怎样翻译的。和合本修订版是，却不坚持自己与上帝同等，或是却不企图攫取与上帝同等的地位。现代中文译本呢，则翻译作却没有滥用与上帝同等的特权。新译本则是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。所以你看，其实在参考其他译本之后，意思就清楚多了。再接下来，反倒，反倒其实跟却一样，都是一个表达转折关系的词语。耶稣基督本来有神的形象，却不坚持与上帝同等的地位，反而去倒空自己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就是成为人的样式。然后接下来，他现在既有人的样子，他现在既然是有人的样式，他就存心的顺服，以至于死。这里的以至于，我们现在可能比较没有人这样讲话，这里就是说存心顺服到死的地步，一直顺服到死，一直到死都顺服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个且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第七类更进一步的强调，甚至愿意顺服到死在那个羞辱的十字架上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。这边有一个因果的关系，是因为耶稣基督是这样的不坚持与神同等，反倒顺服至死，甚至是死在十字架上，是因为他愿意顺服，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，甚至是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 然后呢，赐这个名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要叫一切天上的、地下的和地底下的，因为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就是每一个都屈膝，都口称耶稣基督是主。然后，这也有一个目的，是要使荣耀归于父神。我们在分析的都是我们每一天会使用的中文，只是希望大家慢一点，一句一句的来分析。现在最精彩也最挑战的部分来了。关于这首我们耳熟能详的基督颂歌，在第六节的地方，有一个重要的新约学者 Peter O'Brien 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翻译思路。怎样的不一样呢？其实原本在希腊文当中，这个他本有神的形象的本有，英文你可以理解为 being, B-E-I-N-G, 它原本在希腊文是一个分词。那希腊文的分词呢，在文法功用上，其实它与前后的关系可以有好几类的理解，可以是因果关系，可以是让步关系，还可以有其他类的逻辑关系。那这里和合本的翻译，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推敲出和合本的理解是什么呢？和合本的理解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，是让步的理解，是虽然即使的理解。和合本是这样看的，虽然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或是即使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我相信这也都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理解。但是 Peter O'Brien 所提出的，根据文法也成立的，是另外一种理解。他把这个分词理解为因为的语义，理解为因为的因果关系。所以这一句话也可以翻译为，他因为有神的形象，所以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或是他因为有神的形象，所以他不坚持与神同等的地位。这两句是因果的关系。那如果我们按着这样的思路继续往下读几句，那就会变成他因为有神的形象，所以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相反的，他就倒空自己，取了奴仆的样式。我帮大家整理一下，传统的翻译所强调的是，虽然耶稣基督是神，但是呢，他却不坚持他身为神的地位。而 Peter O'Brien 所提供的另一个翻译则是，正因为耶稣基督是神，所以他不坚持他身为神的地位。在文法上，两者都是可行的，都是正当的。但在这一讲，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逻辑训练，因为这两者所带出来的意义有些微的不同。我们可以用一个我们比较日常生活的例子来类比。我家里有养一只狗狗，我是我狗狗的主人。以前有个笑话说，如果外星人来到地球上，他们一定会觉得狗狗才是老大，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帮狗狗清理粪便，捡他们的排泄物。所以大家听一下这两句，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呢？第一句是，虽然我生而为人，是我狗狗的主人，我却不坚持我身为人的地位，反倒去清理狗的粪便。第二句是，正因为我生而为人，是我狗狗的主人， 所以我不坚持我身为人的地位，愿意去清理狗的粪便。这两者不知道大家感觉得出来不出来，其实表达的意义是有点不一样的。那这个差别就在于前者，这个虽然却反倒的逻辑，比较是在强调，我们虽然是有特权，但是呢，我却愿意放弃。而后者，这个因为所以的逻辑，所强调的是，正因为我们是人，正是因为如此，所以我们愿意放弃，我们心甘乐意的去付出。生而为人，正好是我们可以放弃我们地位与特权的原因。回到基督颂歌这一段， Peter O'Brien 所提供的这个理解，因为他本有神的形象，所以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这个理解是在强调，正因为耶稣基督是神，正因为他本有神的形象，所以他很愿意不坚持他神的地位，这样的谦卑，这样的虚己，这样的倒空，这样的愿意舍弃，本来就是神的本性本质。因为他是神，所以他愿意放下这一切。正因为他是神，他本就是神，所以他根本不需要强夺神的地位，他不需要紧紧抓住，他不需要坚持，他不需要证明，他自愿的顺服上帝，没有半点委屈，没有半点不甘心。正因为他是神，所以他愿意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的神不是一位高高在上的霸主，而是愿意乐意降卑，承受屈辱，正因为他是真正唯一的真神。今天希望透过介绍这个例子，鼓励大家在读经的时候更多留意经文的关键字词。下一讲我们会继续介绍另外两个读经的工具，我们下一讲再会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的罪孽，免得我远离。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生命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将要过去，你的话却长存，愿你将毁坏，你的话却长新。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